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秋天是加拿大最美的季节，不仅因为气候好，风景美，秋高气爽，各种树叶都变色了，红的、黄的、紫的，姹紫嫣红，层林尽染。大地美的是如诗如画。秋天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各种瓜果庄稼都成熟了，人们收获劳动成果，享受劳动成果。秋天是最美的季节，更是因为金秋十月，我们有感恩节，我们可以借着这样一个日子来到神的面前，来向我们的神表达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以赛亚书55:12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这话是真的，看着漫山遍野的红枫林，五颜六色的树叶，满地的鲜花，它们就像是一首首赞美的诗歌，日日夜夜向造物主、向至高的神发出歌唱赞美。当路加福音19:40，主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言，这是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如果我们这些守神的儿女、神的子民不向至高的神来欢呼、来赞美、来感谢，石头都要发声了。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的称颂和赞美。今天在这样一个感恩节的主日，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篇诗篇，就100篇。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来数说神的恩典，为着神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感恩节的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成一个感恩的心，来思想你的恩典、你的作为，进入你恩典的同在中。求主帮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更深的认识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知道你对人的心意，按照你的心意活在你面前。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地交上，求圣灵和我们同在，感动讲的，也感动听的，我们同盟造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诗篇100篇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诗篇。这首诗篇的开头有一个小标题，称谢诗，说明这是一首称颂神的作为、感谢神的诗篇。诗人首先发出一个呼召，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这里有三个动词，欢呼、侍奉、来，原文都是命令式，是诗人向人发出的一个呼召、一个命令。那呼召的对象是普天下，是普天下的万国万民，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人，乃是所有的人。普天下的人都当向耶和华欢呼。诗人发出这样的欢呼，是带着一种感情，一种很强烈的情感。他呼召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随随便便、平平淡淡的来，那欢呼也不是随随便便、杂乱无章的大声呼叫，不是像今天有些领导人来视察或者群众游行的时候，群众发出的那种大声的呼叫、喝彩声。这里的欢呼是人带着喜悦、感激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用歌声、乐器声或者颂词大声宣告神的伟大，表达我们的崇敬和感恩。 正如诗篇九十八篇四到六节说的，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脚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诗人也是这样的欢呼，我们要带着喜乐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欢呼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侍奉的意思是敬拜，希伯来文侍奉和敬拜是同一个词，说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在侍奉前面还有一个副词乐意，新译本翻译为欢欢喜喜，说带着欢欢喜喜的心情来敬拜，当向他歌唱，新译本翻译为歌唱着到他面前。说这两节经文，那英文 NRV 的翻译是 Shout for joy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worship the Lord with gladness, come before him with joyful songs。 所以英文译本特别的强调这个喜乐的心情，说我们带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欢呼，我们敬拜，我们来都不是随随便便，乃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满心欢喜地来到神的面前，借着敬拜感恩和赞美唱着欢乐的歌，进入神的同在，享受与神同在的美好。弟兄姐妹们，你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什么样一种心情？你们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呼召？每个主日来到教会的崇拜，你是带着什么样一种心情来的？是带着欢喜的心情，很高兴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还是不情不愿，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得不来？来到教会以后也是苦着脸板着脸找一个角落坐下来，也不愿意和别人交往，还是带着喜乐的心情看到其他弟兄姐妹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唱诗歌的时候也是兴奋的无比，心中充满感激，充满喜乐，高兴的和人家打招呼欢迎新朋友，崇拜结束时候是依依不舍，期望着下一个主日的来临。不仅主日崇拜是这样，我们参加教会的其他活动，团契的活动啊，查经啊，祷告会啊，分享啊，传福音啊，你又是什么样一种心情？是不情不愿，还是很高兴，很喜乐，享受其中的欢乐？不来怕人家说自己灵命不好，自己的信心不足，来了又的确是觉得没什么意思，坐立不安，听牧师讲道总是嫌太长太啰嗦，巴不得崇拜早点结束，崇拜一结束赶紧走人。那今年因为一场疫情，教会的许多活动停止暂停，那我们的崇拜也改到网上进行，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终于可以不用起大早去教会敬拜了，躺在床上吃着早点，打开手机电脑看一下 YouTube 上的崇拜的视频，也就算是参加崇拜了。那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不是这样的，我也相信你们不是这样的。那敬拜神真的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一种形式，不是为了向什么人交差，不是一种律法，我们不得不遵守的。敬拜神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渴望，我们渴望来到神的面前，渴望与神交往，渴望亲近神，认识神，我们渴望来向神感恩赞美，我们渴望和其他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唱诗歌，来感恩，来赞美。当这种渴望被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心中说不出来的欢喜快乐。 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是以这样一种欢喜快乐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要反省我们与神的关系。说诗篇一百篇一刚开始，诗人首先呼吁普天下的所有人都应当高高兴兴欢欢喜喜来到神的面前，唱着欢乐的歌敬拜神，献上感恩和赞美。诗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呼召？为什么我们要欢欢喜喜？诗人接受就给出了理由。诗篇一百篇三章，诗篇一百篇三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上的羊。那动词晓得原文也是命令式，也是诗人对普天下人的呼召命令。我们要晓得耶和华是神，这个晓得不是一般的晓得，不是有一些头脑上的知识晓得有这么回事，这个晓得它是有，就包含有认识、辨别、经历、宣告的意思。在创世纪四章一节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那人是指亚当，亚当和夏娃同房，就同房这个原文和晓得是同一个词。所以晓得耶和华是神，乃是指着我们真的认识神，我们借着与神的一个交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的那种关系，经历神的作为，真正的认识神，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从而可以承认、宣告、赞美神的作为，感谢他。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欢欢喜喜，因为我们晓得他是神，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样一位神，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他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因为晓得所以欢喜。举个例子说，我们教会对面有个牛排店，那我没去过这个牛排店吃过牛排，但是我去过同一个品牌其他的店吃过，我知道这种品牌的牛排店呢，牛排特别的好吃，一口咬下去鲜美多汁，香得不得了。因为我晓得这个牛排，这个店里的牛排好吃，如果下一次再去吃，我高兴不高兴？肯定高兴，我品尝过了，我知道它的味道，我喜欢吃，还想吃，所以再一次的时候一定是充满着那种喜乐的心。同样的，当我们经历了神的作为，我们知道神的美善，我们品尝过神的美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定是充满着欢喜快乐的心情。所以诗篇三十四篇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说诗人呼召普天下的人都当欢欢喜喜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神也呼召人要晓得他是神。我们说真的认识神，品尝过神的美善，经历过神的美好，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就会欢欢喜喜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这位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那么我们与神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在诗篇一百篇的三节中说，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那有一些古老的抄本在这里还加了一句，我们不是属我们自己的。那诗人首先强调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再属于自己。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人造了一把椅子，造了一张桌子，这个椅子桌子就不在于属于桌子椅子本身，那是属于造它的人。我们画了一幅画，我们写了一本书，这个画这个书就是属于作者，不是属于画或者书本身。神造我们，我们属于神。那么我们属于神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那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了，第一问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让答，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神造人，我们属他，神要人荣耀他，以他为乐。什么是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就是以神为首善，满足喜乐地安息在他里面。叫诗篇116篇第七节说，我的心哪，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那诗篇50篇3节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所以中古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说，但人受造物中渺小的一份子，愿意赞颂你，你鼓动他多于赞颂你，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神造我们，我们属神，我们只有安息在神的怀中，享受与神同在的那种美好的关系，我们的心才得安宁，我们的心就会充满喜乐。神呼召人，鼓励人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他的面前，来享受在他里面的喜乐，以他为乐。弟兄姐妹们，神不要求我们什么，神什么都不缺，神是全能的神，他不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他也不缺少金钱需要我们奉献给他，他也不缺少礼物。就像50篇50篇10到14节说，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或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吗？我岂喝山羊的血吗？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这是旧约神对以色列百姓说的。神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神什么都不缺，他所要求我们的就是来认识他，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我们安息在他怀里，我们享受与他同在的美好，我们感谢赞美他，以他为乐，这就成就了神造人的心愿。说诗人呼召普天下人都当欢欢喜喜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晓得他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他是造物主，我们只有安息在他的怀中，享受与他的同在，我们的心才得安宁，我们就有欢喜，就有喜乐，我们以神为乐。我们与神的关系除了他是造物主，我们是他造的，属他外，还有什么关系呢？这个100篇3节下，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上的羊。那我们是他的民，说明我们是神国的子民，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神拯救我们，接纳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他爱护自己的子民。我们既然属于他，我们也要顺服他。那他也是他草场的羊，说明神像牧人看顾自己的羊群一样看顾我们，牧养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保护我们，带领我们一生的路。那主耶稣说过，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就成为我们舍命。弟兄姐妹们，因着爱神创造万有，也因着爱神护理万有，神看顾我们的需要，神慈爱的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看顾我们的需要。圣经说，连我们头上的头发他都数过，为了拯救我们人，主耶稣基督道生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把命都舍给我们。 因着他的死，他替我们赎罪，我们从魔鬼的国度迁移到神国的国度，成为神国的子民，神的儿女。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又来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保护师，带领指导保护我们走天路。所以说神他爱我们，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每一声的叹息，每一声的每一个需要，神都不轻看。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供给我们所需的一切，他知道我们的伤痛，医治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赐我们力量刚强，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帮助我们，在我们伤痛的时候他安慰我们。他是一个好牧人，爱惜自己的羊群，他是一个好天父，爱护他的儿女。全能至高的神竟然如此爱这些我们这些泥土造的人，这些曾经与他为敌不认他的罪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当我们在思想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发出感恩赞美。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为着神的创造和护理，神的拯救和供应感恩。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感谢或赞美神是神创造万有的原因，也是救赎的目的，是神从受造之物特别是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和唯一的贡献和享受。因为神别无所缺，却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感谢或赞美是我们荣耀神的途径，是人最大的本分。我们称颂神不仅因神赐给我们什么好处，乃是因他自己的伟大、荣美、可敬、可爱，配受我们最大的称颂和赞美。神可称颂的原因或题目是很丰富的，我们永远也赞美不绝，称谢不完。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当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这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唯一能为神所做的。那我们要具体怎么去感恩呢？怎么去做呢？为哪些事情来感恩呢？那有一个方法，那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有献上的祷告的习惯。我们在献上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祷告的内容扩展，我们不仅为眼前的食物谢恩，我们也为说神的其他的恩典来谢恩。我们也可以建立培养一个好的习惯，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谢神，神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我们晚上睡觉前，我们也向神感恩，有个感恩的祷告，感谢神保守我们一天的平安顺利，带给我们这一天生活有成就，工作也有满足。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个笔记本，把我们每次祷告的事项都记下来，时时刻刻的就经常回去查看神有神替我们祷告的这个结果。那我们为了神替我们的祷告而感恩，我们也为神暂时还没有替我们祷告而感恩。那去掉每次为把这些祷告的事项写下来感恩以外，我们也可以列出一个清单，为着这个清单上的事情来献上我们的感恩。那比方说，第一，我们为着神的救恩感恩，我们为着神圣灵每天的保守，让我们属灵生命长进感恩。我们为着有圣经可读，有神的话语赐下感恩。我们为有教会生活，牧者的教导和肢体的相交感恩。我们为神赐下工作的机会和能力，工作上成就感恩。我们为神保守每日的健康和平安感恩。我们为神赐下侍奉的机会和恩赐感恩。我们为有家庭的温暖和和睦感恩。我们也为神赐给儿女，儿女孝顺，认识主，在主体成长感恩。我们为着家人的健康感恩。我们为着神供应家庭物质上的需要感恩。我们也要为和平安稳的社会环境和美丽的大自然、清新的空气来感恩。其实这样的一个单子，你可以列得很长，可以列出很 多，只要我们是细细地安静地来思想一下神的作为，神的属性，我们就知道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感恩。我们越感谢神，生活越有平安喜乐，与神的关系也会越亲近。那诗人呼召普天下人都当欢欢喜喜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感恩神，不仅是因为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是属神的，也是因为神的看顾与护理，神的拯救与供应。我们是神的子民，也是他草场上的羊，我们为着神的创造感恩，为着神的护理感恩，为着神的拯救感恩。那接下来我们看神，我们看诗人还有什么呼吁。那诗篇一百篇第四节，当称谢进入他的人，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这些经文新译本的翻译是，应当充满感恩进入他的殿门，满口赞美进入他的院子，要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这里也有三个动词，是进入、感谢、称颂。这三个动词原文也都是命令词，是诗人呼吁、呼召人、普天下的人都应当来充满感恩，满口赞美的进入他的人、他的院，来感谢神，称颂神的名。那神的名是就是下节所要说的，神的名是神的属性，像神的良善、神的慈爱、神的信实。所以这里说的门和院是指圣所的大门和院子。那旧约的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去耶路撒冷进圣殿里面去献祭，那这个大门和院子不仅仅是指圣殿的大门和院子，也是指所有的敬拜神的场所。那特别是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借着主耶稣的拯救、主耶稣的舍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感恩赞美，以感谢为祭献给神，称颂神的名。那诗人接着就给出这样多的理由，第五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那这里讲到神的三种本质属性，他是善，是美善，是良善，他是慈爱，是信实。那耶和华本为善是说神是好的，是美善的，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的作为没有一样不好，都是好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好，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之外。神以无限的良善对待他所创造的万物，诗篇一百四十五篇九到十节说，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抚庇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啊，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灵也要称谢你。神是美善的，神是好的，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我们好。很多时候我们未必真的理解。那周五早上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视频，视频里面是两个警察在帮助一个海豚，那个海豚被网一大堆的那个渔网给缠住，又拖到海滩上来了，所以这个警察就想要把这个网从海豚的身上给弄掉，但是那个海豚不知道这两个警察是想帮他，所以他在那里挣扎，他攻击这两个警察，不让这个警察来帮他，所以那个警察要费很大的劲，他们 要用那个剪刀把那个渔网一点点剪掉，然后一边要防止伤害那个海豚，一边又要防止海豚对他们的攻击。所以费了很快劲，花了很长时间，最后不得已还是用一个工具要把这个海豚给蒙起来，给那个套住，让海豚不能够动荡，最后才把那个渔网从海豚的身上全部取掉，然后把海豚放归回大海。我看了这个视频以后，我就想到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其实我们人也是被罪捆绑，我们被罪伤害，被罪拖着向死亡的境地走去。那神出于他的好意，神要帮助我们，要把我们从这种罪的捆绑中脱离出来，要给我们真自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神的心意，我们以为神要伤害我们，神要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以为这个是对我们的攻击，所以我们要反抗神，我们来攻击神，我们不认神，我们远离神。有些时候神甚至不得不用一些生活的难处，一些人生的苦难来让我们降服，来接受他的美意。弟兄姐妹们，神永远是好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好，他要拯救我们。诗人说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是说的神的慈爱或信实是永不改变、坚定不移的。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即使有些时候不得不让我们经历一些伤痛、苦难，也都是为了我们好。我们只需要信靠他的慈爱，凡事感恩，相信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事情，只要是出于神，就是对我们有益的。说到感恩，当我们祷告神答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求神，向神求好处，神给到我们好处的时候，我们生活平稳顺利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比较容易。当我们祷告神不答应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向神求什么神没有应允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在苦难泥泞中的时候，我们要感恩真的很难开口，我们不知道怎么感恩，说什么。我看到过这样一个见证，有一位年轻的大学生，他信主不久，但是非常的追求，也很喜欢读圣经。然后就有一位属灵的长辈告诉他，任何事情都可以祷告，不管好事坏事都要感谢神。那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就听进去了。三个月以后，这位大学生的父亲破产了，他们家从家财十亿瞬间变成负债十亿。所以这位大学生痛苦不已，他就在祷告中埋怨神，他诅咒自己的出身，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最后他哭了，哭完以后他想起了那位属灵长辈的话，要凡事感恩。他说感谢神，很难，但他还是说出来了。又过了三个月，他休学了，他的女朋友也离开了他，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充满了自怨自艾、自怜。最后他还是想起那位守灵长辈的话，要凡事感恩。他说感谢神。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大学生的父亲被战局打伤，他的母亲也得了抑郁症。他问神，这样子他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让他经历这些呢？然后他一边向神求帮助他的父母，求神来帮助他的父母，一边最后他还是想起了那位属灵长辈的话，说感谢神。十年以后，大学生成为知名的作家和编剧，他也结婚生子。他在忙碌之余，每个主日他带他的父母一家的人 来教会参加组织崇拜，他和其他的基督徒一样，在教会里面打扫摆椅子，在厨房里面准备食物，在教会的门口欢迎新朋友，去街头传福音。那弟兄姐妹们都觉得他真诚、信心、温柔、坚毅、老练，无论谁找他说话，他都是充满笑容，很耐心地听到最后。然后有新来的朋友，年轻的大学生问他说，为什么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这么从容淡定，而且不管遇到什么人你都能用圣经上的话帮助他们？他回答说，因为神给了我最好的环境，把我栽培成这样一个人，而且过程中有许多弟兄姐妹陪伴我，使我不失去勇气。他笑了笑，又补充了一段话，为着神量给我的一切，我们应当感谢神。那个麦西森是苏格兰著名的盲人牧师，他曾经说，我的神啊，我从来没有为我的刺感谢过你，我为我的玫瑰感谢过你千次，但从来没有一次为我的刺。我一次期盼那个世界，我的十字架可以得到荣耀的报偿。主啊，教导我十字架的荣耀，教导我我的刺有何等价值，告诉我我经过痛苦的道路已经爬到你的身边，告诉我我的眼泪已经化为我的彩虹。我们不需要向神求苦难、求痛苦，然而当苦难、当痛苦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当生活中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当知道该怎么做，凡事感恩。因为神是美善的，是慈爱的，是信实的，我们的每一个难处他都知道，我们的每一个痛苦他都体恤，他会安慰我们，会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现在处在什么一种处境之中，是在人生的顺境行走在高山上，还是处在逆境行走在死荫幽谷，但不管在什么一种处境之中，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曾经分享过我自己的经历，神对我一路的带领，在这样一个感恩节的主日，我愿意再一次来分享我的一些经历。那我相信神是多次救过我的生命，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有一次那个下雨天，我在池塘边那个洗手，脚一滑，一个倒栽葱栽到池塘里面去。当时虽然我年纪很幼小，但是我心中好像就已经很明白，完了，这个要死了。但是就这个时候，从那个水底下就有一股力量把我拖起来，然后我就把我拖到那个池塘边上，我就抓住池塘边上的一棵小树，让自己爬了上来。那这样事情经历过很多次，那有一次我隔着一个小河沟，就跟邻村的那些小孩子们一起打群架，然后互相扔石头，然后后援就是一块石头直接朝我脑门砸过来，我当时吓呆了，就不知道躲，然后那个石头在我那个脑门前一尺的地方一个明显的转弯就落过去了。那有一次我跟人家搬家，然后走到一个楼梯口，但我很下意识的把那个手往后一打，结果回头一看，发现一块那个大木板正向我砸过来，然后那个木板上头有个很长的钉子，如果那个木板套在我身上的话，那个钉子就扎进，直接扎进我的脑门。所以我相信神是多次拯救我肉体的生命，神不仅拯救我肉体的生命，更是拯救我的灵魂。我在九岁的时候就听到耶稣的名字，一天晚上因为我肚子痛，我的父亲是基督徒，就以耶稣的名为我祷告，很快肚子不痛了。那我后来就问父亲，耶稣是谁？ 然后是我母亲告诉我，耶稣是神，一是神，任何事情都可以向他祷告，求他帮助。那所以我后来遇到任何的困难，我都向神祷告。小时候的信心也是很单纯的，所以神也是听祷告的，帮助过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中国那种无神论的环境下长大，我就慢慢的远离了神，也相信这世上没有神，神是人造的，不是神造的人，乃是人想象出了神。当我远离神的时候，我凡事靠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诸事不顺。我大学毕业，下到基层，希望从政，能够从基层升上来，但是没有机会。我后来又考研究生，然后到上海，研究生毕业以后留校做研究，但是研究的成果被人剽窃，所以的话做研究也没有什么出路。我又下海经商，做进出口贸易，结果老板走私，我也吓得不敢回去。那这样一圈走下来以后，我觉得自己走投无路，自己的人生到了尽头。在那个时候，我忽然想起我小时候相信过的神，我向神呼求，神啊，如果真的有你，真的有神，求你来帮助我，给我一条生路。感谢神，那我就移民到加拿大。来到加拿大以后，我也就进了教会。那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找不到工作，那时候我就想，反正也找不到工作，那我就好好的来读圣经，花时间来读圣经。所以我很快就决志信主受洗。受洗以后，神也给我再一次上学的机会，毕业以后工作，然后一边工作一边读神学，神学毕业做传道人。所以一路走来，只有深深的感恩。我们会离弃神，但神不会离弃我们。任何时候，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有他的慈爱接纳我们，神爱我们。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各种各样在我们人看来是不好的事情，但神甚至借助这样的环境，这些难处来塑造我们，培养我们的品格，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成熟，能够为他所用。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记载了一个故事，有十个患大麻风病的人来找耶稣，向耶稣求怜悯，耶稣怜悯他们，医治了他们，然后让他们去圣殿把身体让祭司查看。那十个人去了以后，只有一个人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感谢赞美主耶稣。所以耶稣就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的在哪里呢？去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弟兄姐妹们，你是那九个得到医治就离开的人，没有回来感谢神归荣耀与神的人呢，还是那一个回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大声感谢主耶稣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都是向神求好处，求恩典，求怜悯，当我们得到这恩典与怜悯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感恩。你是这样一个人吗？还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呢？今天是感恩节的主日，我们也看到诗篇一百篇，诗人呼召普天下人都当欢欢喜喜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感恩和赞美，为着神的恩典的作为，为着神的本质属性，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为祭。神造我们，我们本属于他，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以他为乐，存喜乐的心来感谢赞美他，为着他的创造，为着他的护理，为着他的拯救，为着他的供应，感谢神。神本为善，神的爱永不改变，他的信实存到万代。神的名配着我们的感恩赞美，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感恩的心，建立感恩的习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首永不止息的感恩的诗篇。 那下面我就想跟大家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安静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作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一分钟以后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要说，我们不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我们常常忘记你的恩典，我们索取的多，感恩的少，我们总是祷告求恩典求怜悯，却像那酒过患大麻风的病人，忘记来到你的面前，俯伏在你的面前大声的赞美神，感谢主。求主赦免我们不感恩的罪，求主赐我们有一颗常常感恩的心，凡事感恩。求主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慈爱、你的属性和作为，数算你的恩典，以感恩为祭献给你。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预备供应我们人生中所需用的一切。感谢你用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赐我们永恒的生命。主啊，我们的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你保守我们的平安，赐我们生命的健康，赐我们身体的健康，赐给我们有工作的机会和能力，赐给我们有家庭的温暖和和睦，孩子的孝顺。我们软弱的时候你赐力量让我们刚强，我们难过的时候你赐安慰的话语安慰我们的心，我们跌倒的时候你扶我们起来，我们走不动的时候你抱着我们走，你赐下真理的话语让我们人认识真理，你赐下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期间，主啊，我们仍然要感恩你，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你，来读你的话语，你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来享受家人彼此之间的爱，来操练你的爱。你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安静反思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为着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你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浩大，真的是求主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首赞美的诗歌，我们的一生时时刻刻都感恩不息。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